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就是祭司以利以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并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所分给他们的，都记在下面，是照耶和华及摩西所吩咐的，把产业研究分给9个半支派。原来摩西在约旦河东已经把产业分给那2个半支派，只是在他们中间没有把产业分给利未人，因为约瑟的子孙是2个支派，所以就是马拿西和以法莲，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但给他们诚意居住，并诚意的郊野，可以牧养他们的牲畜，安置他们的财物。耶和华怎样吩咐摩西，以色列就照样行，把地分了。那时，犹大人来到吉甲见约书亚，把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对约书亚说：“耶和华在加底斯巴尼亚指着我，与你对神人摩西所说的话，你都知道了。耶和华的仆人摩西从加底斯巴尼亚打发我窥探这地，那时我正40岁，我按着心意回报他。然而同我上去的众弟兄使百姓的心消化，但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那日摩西起誓说：“你脚所踏之地，定要归你和你的子孙永远为业，因为你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自从耶和华对摩西说这话的时候，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使我存活这45年期间，以色列人在旷野行走。看哪，现今我85岁了，我还是强壮，像摩西打发我去的那天一样。无论是征战，是出入，我的力量那时如何，现在还是如何。求你将耶和华那日应许我的这地，这山地给我。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你也曾听见了，或者耶和华照他所应许的与我同在，我就把他们赶出去。于是约书亚为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祝福，将希伯伦给他为业，所以希伯伦做了基尼喜族耶夫尼的儿子加勒的产业。直到今日，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希伯伦从前名叫基列亚巴，亚巴是亚纳族人最尊大的人。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
No，好的，谢谢爱丽丝姊妹。前几天我们是读到就是约书亚他们打败了11个王，然后昨天我们开始读的就是分配约旦河东的2个半支派的地。那今天的话，我们就开始进入到要分配河西的地啊。从第一节看到以色列人在迦南地所得的产业哈。那这个迦南地的产业，这边提到的只是包括河西啊，没有包括河东。那分配产业一共有2个人和那个几个族长哈，一个是祭司以利亚撒啊，还有就是约书亚，然后就是以色列各支派的族长哈。那这个具体有哪些人呢？其实上帝在民数记34章，耶和华神都已经晓谕了摩西，具体有哪些个族长都清清楚楚的告诉了摩西，那他提到也包括祭司以利亚撒、约书亚，然后呢，就是河西的9个半支派，也就是10个支派的人，但是注意到这个。犹大支派的族长是加勒，然后约瑟支派他其实他的2个儿子各成为一个支派，所以有马拿西支派、以法莲支派。 那这个里面是不包括河东已经得地的这个旅店和迦得支派。那他们分配土地的一个方式就是拈阄，哈。那这个也是在民数记34章的时候就已经提到了，哈。神已经清楚地吩咐摩西是通过拈阄的方式。那拈阄的话，它主要是给你分配这个具体的位置，是在哪一块地上，但是这个地的大和小还是要根据各个支派的人数来分哈。这在民数记26章的时候，耶和华神也是晓谕了摩西哈，一定要通过拈阄的方式。但是你们如果每个族人多，那个族人少，那你们分的这个地的大和小也是会有区别的啊。然后这边特别提到这个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哦。那这个其实是追溯到创世纪第48章哈，当以色列也就是雅各为约瑟的两个儿子来赐福的时候他当时就跟约瑟说从前我用弓用刀从亚摩利人手下夺的那块地，我都赐给你，使你比众弟兄多得一份哈，所以约瑟多得一份，所以这也是显出他后来得到这。就是像长子一样哈，因为长子的话产业多得一份哈，也是在创世纪48章的时候哈，当时以色列就对约瑟说，你在那个埃及地所生的这两个儿子，也就是马拿西、以法莲哈，他们要归以色列做他的儿子哈，所以这个产业我们看到分地的产业，它最后还是12份哈，因为利未支派他没有得。他们没有就是一整块的土地哈，所以这个分的土地还是在这个12个族里面分。对，利未支派没有得。昨天我们就是在第13章里面哈，在2处也是提到说利未支派他们没有分土地，因为神就是他们的产业哦。那今天在经文里面再次提到说利未支派没有把地分给利未支派哈，那告诉我们一个原因就是因为约瑟的子孙是两个支派哈，所以没有把地分给利未人。那这个其实，在民数记35章里面哈，耶和华神也早就跟摩西吩咐了哈，就是利未人他们没有完整的一片土地，但是他们会有可以住的这个城市以及城市的交易。所以，我们看这个分地的话，就是一切都是照着神所吩咐摩西的哈，他们就神怎么吩咐，他们就怎么做。那第五节这边提到，把地分了哈，似乎这是一件挺简单的事哈，但我们知道，从第14章，我们今天开始，一直要到第19章结束哈，这整个过程都在讲给荷西具体的分地哈，那一直到第19章，他们才把这个地给分完了。那分地的开始的话，它是从迦勒。迦勒这边开始，那分地的结束，其实到19章最后一个分的地就是约书亚的地哈，所以我们看到这个分地啊，从迦勒开始到约书亚结束哈。那迦勒、约书亚他们两位是怎样？是老一代的以色列以色列的人才可以，唯一他们两个是老一代的以色列，不是新一代的哈男子。才能够进入到这个应许地的。从第6节开始就讲，就提到说迦勒就来找约书亚啊，他要请求要得那个地哈。那这边提到说，你脚所踏之地一定要归给你和你的子孙为业。那他们踏了哪块地？他们去了哪块地呢？在民数记13章，当摩西当年派这个迦勒和约书亚去刺探那个迦南地的时候，哈，他们是到了这个希伯伦。然后我们从民数记第13章还有14章里面，哈，也是看到这个回顾一下，就是迦勒当时的信心，哈，他这边经文提到说，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哈，也提到迦勒自己说，我专心跟从耶和华我的神，哈。当迦勒和约书亚他们去探了地之后，哈。他们回来之后就鼓励百姓哈，我们要立刻上去得那地，我们足能胜哈，所以他的信心非常的坚定哈。后来当有其他的探子报恶信，甚至于百姓好像要泄气了，不想上去得地的时候哈， 他们两位再次鼓励全会众说：“我们要上去得那地，不可背叛耶和华神，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不需要怕他们。”但是会众的反应却是要把他们打死。但是神耶和华神他在民数记14章24节里面就提到说。耶和华神明确跟迦勒说，唯独我的仆人迦勒，因他另有一个心志，专心专一跟从我，我就把他领进他所去过的那地，他的后裔也必得那地为业。好，在民数记14章到生命记1章，当摩西后来开始回顾这整件事的时候，他再次提到当时耶和华神怎样说的这句话？在36节，唯有耶夫尼的儿子迦勒必得看见，并且我要将他所踏过的地赐给他和他的子孙，因他专心跟从我。那今天的经文第10节这边就开始提到迦勒当时的岁数。那迦勒说他照着神所立，耶和华神的应许，他又存活了这45年。他当时是40岁，然后就是再加上45，所以他现在的年龄是85岁，那从《生命记》2章14节提到，他们当时是从加利斯巴尼亚去刺探那个地，从加利斯巴尼亚到过了撒勒西的时候，一共有38年。所以这个也是我们之前说，他们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应许地之后，他们真正的时间可能有7年时间之久。那从11节到12节，整个就是迦勒在描述他现在的这样的一种情况。那我这边我就不再读这经文。那我要提到一点，就是两次提到基尼喜族耶尼弗的儿子迦勒。那基尼喜族他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族？查了整本圣经里面，只有在创世纪第15章有提到这个基尼喜人。基尼喜人是当时耶和华神在跟亚伯拉罕立约的时候，他提到了说这个我要赐给你。的后裔就是从埃及河直到伯拉大河之地也就是这个迦南地这一片。那迦南地当时有这些人那基尼喜人就是可以说就是在迦南地那个地方的人但他不是在恶贯满盈，神说必须要灭掉了那个7个族里面他不是那个族里面，有可能就是说。这个迦勒的他这个祖先呢可能娶了一个犹太的这个女子所以后来呢就成为了这个加入到这个犹大的这个支派里面来所以他们一开始不他的血统来说他不是纯正的一个以色列人。第13节以后呢就看到说这个约书亚他就同意了这个迦勒的要求就把这个地赐给他。原因是因为他专心跟从耶和华以色列的神。那这边也提到说，这个希伯伦这个地方以前名字叫基列亚巴。那提到亚巴是这个最尊大的人在约书亚记21章11节也提到，这个亚巴是亚拿族的始祖所以他是始祖，所以非常受尊敬那基列的话，它的意思就是城，也就是哑巴的那个城，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也就是说，后来迦勒他们就得了这个攻占了这个希伯伦其实这个希伯伦，我们在前面跟亚摩利那个武王来征战的时候那个希伯伦王就已经被杀灭了到后来他们再往南部去征战的时候，又再次的这个攻打了这个希伯伦的这个城市其实有把这个希伯伦另外一个希伯伦后来新的王以及希伯伦这个城里面所有的人都给杀死了。今天我们的思考问题是从今天哪些经文里看见迦勒的信心？大家可以总结一下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我们从他身上可以学习哪些功课？
好，谢谢小平这个思考问题抓住这一章的重点就是围绕迦勒这个人。 它的特点是什么？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出来？这个1到5节讲这个总原则，分地总原则。15章第一节讲犹大支派在这之前，在这个具体的分给每个支派之前，先把加勒的这个榜样立在这里是有非常重要的意义的好，我们先来琢磨一下
好，谢谢牧师。我们也是今天围绕这个信心啊，讨论的很多，有几个点我觉得很好。第一呢，就是说那个加勒真的是刚牧师讲是信心的榜样，同时代的人啊，其实都死在旷野，他依然强壮，就启示我们信心在，神就会给你赐福，会给你赐经历，让你来继续服侍神。今天呢，就是说。他还向约书亚要地，就说明他谦卑。为什么谦卑？就是他已经知道这个地是神应许给他的，他还向约书亚要，就表示他的谦卑。明天的15章还会提到约加勒的身体很强壮，都是因为他专心的侍奉神。摩西也曾经提过，他认为加勒是有信心的，所以呢，加勒跟随耶和华。对我们来说，它是满分的100%的信心，这是我们要学习的地方。分地的时候呢，加勒不需要念旧，这也是神对他的特别的恩宠。还有我们讲到，就是说神对我们的那个，我们祷告呀，包括我们有什么求求的，神不是马上回报，因为信主以后，是因为我们改变了自己，我们过上了圣洁的生活，得到了新的生命，所以我们的身体就强壮，因为。小丽刚讲了一个故事，我们就不展开了。就是说前边什么三哥，后来信主以后，经过很多年，还当了传道人还是牧师，说这个人，所以加勒也是这样的一个经历，这就对我们的一个启示和学习。真的，还有一个姊妹讲，信心的功课真的是如此如此的重要。我们生活中虽然有难处，信心呢时高时低的，但是每天能听到我们这个晨更灵修平台里面大家的分享。对他呢，也是很有信心的帮助。我们也是一样的，所以我们有信心的时候，有难处呢，就要祷告。这也是在祷告中，在我们的受到恩赐的时候，就更会体现神的荣耀。最后呢，牧师那个梅传道讲的就是说，老骥伏枥，志在千里，就是心态很重要。加勒走的是一个窄路，他相信神会断是非，所以神说尊重我，我就尊重他。所以我们不论年龄有多大，只要专心的。跟从神，不要在意别人的闲言碎语，坚定的跟随神。
今天我有个疑问，为什么这个加勒到了85岁身体还这么强壮？他小弟举着的这个例子，就是说有一个温州来的牧师，他告诉他，他实际上是在40岁之前都是在国内是当这个公务员吧，就是当时他的生活就是每天要应酬啊，这个饭局很多啊，但是。到了50岁，虽然他们家庭都是信主的，但是他到了50岁才是真正的开始信主。他信主以后，他的生活其实这个时候生活就开始发生了变化。他是过上圣洁的生活，他就不去参加这些饭局啊什么，就是世俗上的一些生活。最后他的身体反而是很健康。最后小弟见到他是80多岁的时候，他走路还是健步如飞的。所以这个。从某个方面来说，只要我们归向了祖国，上圣洁的生活，我们之后的身体也会好。
每次我看到那个，李长华长老、童玉华姊妹，常常是看到他们在外面走步，而且他们有个很好的习惯，每天去游泳。所以你看，他们到80岁、90岁，还有这么强壮的这个身体，有这么好的这个思维能力，昨天背诵圣经，第一个童姊妹抢着背对这些呢，都是给我们的很好的榜样所以加勒他的那个身体也好大多的是思想到他的灵命方面抓住神的话呀思想。我想这45年当中，他也要注意这个锻炼自己的体力保持这个体力。因为神给他的应许还没有成就啊，所以这完全出于信心呢。神给他的应许赐福他，赐给他脚掌所踏的地，这件事情还没有成就，但是他知道这件事一定会成的。所以他自己这方面好好的预备。45年当中，圣经没有提到他，但这45年当中，你想，他是一个专心跟从主的人，他这45年在想什么？他要好好的预备自己得神要给他那块地啊，这是他专心的一个表现 所以保持哈自己身心灵的健康啊，来为神所使用哈，这是专心的表现。刚才提到约书亚哈，这个也是加勒专心的表现，他跟约书亚是平辈的，但约书亚成了这个全以色列人的统帅啊，接了这个摩西的班。那能跟他相提并论的，就是另外一个人，就是加勒。但加勒一点没有表现出他要跟约书亚争权夺利啊，要分他的荣耀啊，完全没有，而是谦卑的来到约书亚的面前求。他非常尊重约书亚的权柄，对不对？所以这一点上也是他的专心的表现。什么是专心跟从主的人？不嫉妒别人啊，不这个跟别人去争去抢啊。专心的去做神让他去做的事情，这是专心的表现啊。第三个哈，在第七节，他讲他40岁的时候，我按着心意回报他啊，这句话很关键的。当时能够把真心从神那里领受的这个看见讲出来不容易啊，冒死啊！你大家记得哈，当时这个他和约书亚讲出这话，周围的人就是拿石头打死他们，是迫于这种强大的压力的情况下。他可以把心中的看见、对神的信靠啊、对神话语的那个相信讲出来啊，这是他专心的表现啊。所以这些呢，都是我们当学习的。亚纳族还在那里，这后面提到哈、啊，城墙依然宽大坚固哈、啊，这是在第12节啊，敌人不会自然消失的啊。加勒完全知道这一点。40岁面对同样的人，当时的人就是被亚纳族人吓破胆。哇，这些人看我们像蚂蚱一样啊，我们看自己也是像蚂蚱一样啊。啊，加勒是透过神的眼光看待仇敌啊，虽然亚纳族人高大啊，他们的城墙坚固，不容易攻啊，但是加勒是看到神，从神的眼光去看这个敌人。45年以后，敌人没有改变呢，还是高大，城墙还是坚固啊，但是呢，加勒依然看到上帝的这个能力啊，40岁的时候要按体力哈，那时候比85岁显然是更强壮了哈，更年轻更有精力哈，啊，虽然他说我这个精力体力都当时如何，现在必然如何哈，毕竟到了85岁了哈，但是85岁的加勒啊，他依然是看到神的同在哈，所以从这个名字上你可以看到，基列亚巴啊这个名字是为了传扬亚巴的名啊。因为他是先祖，他是亚纳族当中被人尊重的哈，显然他也是高大强壮的一个人，一个英雄哈。传扬的是亚巴这个人的名字哈，但后来改成希伯伦，希伯伦的意思是同盟的意思，是朋友的意思。因为当初亚伯拉罕住在这个地方，他是神的朋友。为什么以色列人能够得这个基列亚巴啊，把它变成希伯伦呢？因为他们跟神立约啊，他们当中有一位立约的神跟神同盟啊，这个他们才能够有这样的能力啊，打败强敌，得到这个坚固的城啊，成为他们居住的地方啊。这个地方是第二次得了啊，第一次在南部征战的时候，约书亚已经打过一回了，但是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没有分地啊，过了一段时间，这个亚纳族的人又回来了啊，所以这个在我们属灵的征战当中也是啊。我们不仅要得，而且要守住，而且要居住，而且要用这个神的话语去充满我们的心思意念，不要让人的心思意念空着哈。所以不要让我们早晨这1个小时哈，哦，这个好啊，这件事情过去以后，check 完成一件事儿了哈。这是一个开始哈，然后从这儿开始呢，让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这个人整个都在沉浸这一天。都沉浸在神的话语当中哈，背诵神的话，这是非常好的操练哈。让我们一天空下来的时候，哇，开车红绿灯停在那里哈，不要让头脑闲着哈，拿出圣经来哈，复习一遍哈，再读一读，再想一想哈。所以这些呢，都是哈这个加勒给我们的好榜样哈。什么叫专心的跟从主哈？这个榜样是什么？
第三组和牧师都分享得很好，那我们分享的也差不多，那我就讲一些我们在其他地方有一些看见的地方。我们主要是围绕8到9节、11到12节来分享的。 我们看到加勒的信心，然后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就好像我们每一天学习神的话语，我们要行出来一样。那加勒呢？他是40年前的12个探子之一，他清楚的知道这个他去打探这个上帝要让他们去打探的这个应许之地的时候呢，他就清楚的看到神的应许，所以他。直到现在，他还谨守上帝的应许，因此他的信心就是真的是很坚固。然后我们在讲到这个亚纳族的时候呢，那在12节说那里有亚纳族人，并宽大坚固的城。然后我们就联想到这个我们的属灵征战。那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属灵的生命当中。我们每一天都有像亚拉族人一样的征战，那我们如何去面对这样的属灵征战呢？我们怎么样预备我们自己？所以这个在我们小组当中有一些探讨，就是每一天要不断的学习神的话语，借着我这个读经祷告来增进我们的信心，不断经历在属灵的征战当中，我们经历神的这个得胜。我们来兼顾我们的信心，来战胜我们心里的这个亚纳族。那然后呢，我们还有讲到这个与神同行，就像加勒一样，他讲到他专心跟随神，那神必与我们同在。因此，在我们属灵生活当中，我们就有信心，然后知道神的应许，我们就能过得胜的生活。
当时他们征战7年以后，神也吩咐他们改变这个策略。神也看到说，他们现在需要安定下来，但是分地以后，人容易陷到一种这个松懈的状态，这是到第18章，为什么约书亚要责备他们？你们单言要到什么时候呢？所以这个时候，在15章，犹大支派分地研究分地之前，把加勒这个榜样放在这里，就是提醒以色列人，所以在你看两个关键时刻，第一个关键时刻是在45年前啊，第二个关键时刻是在45年以后。45年前是以色列人不敢打仗，加勒提醒他们，我们要靠着神去征战啊。45年以后呢，是这些人有些懒惰，他们不是不能打仗，不是不能得胜啊，他们也7年也打下来了但是7年之后容易懈怠。所以神使用这个85岁的老人家提醒他不要懈怠。你看我到85岁的时候还不懈怠还要去征战的，那你们更是要如此所以这个时候神再次使用加勒再有一个就是希伯伦这个城后来变成逃城神吩咐这个把这个地方给利未人，给这个祭司来居住。加勒打下来，他不是为他自己最后是把这个福气分给别人，所以加勒，你看他这个专心呢，真的是专心在哪里呀？专心在神的荣耀上，不是为自己的安逸，不是为自己的这个名誉，不是为自己的地位，他做的一切事情都是为了上帝的荣耀神怎么吩咐他就怎么去做了这是基夫尼人，你看有两种可能基夫尼刚才小平有讲这不是犹太人，是迦南本地人。一种可能就是他的爸爸早就过世了他爸爸是基夫尼族的人但他妈妈是犹太人，所以他妈妈就带着他回埃及所以他从小是在埃及长大的这是一种可能另外一种可能，他是凭着这个信心，就是投靠以色列人的神，规划成以色列人你看这样一个基夫尼人，两次提到他是基夫尼人。这样一个人，他的出身，他的这个种族的背景，其实没有什么优势的。但最后他能够成为，以色列人中最大的支派，犹大支派的领袖，支派的这个族长，那一定是这个众望所归大家推举他而且更重要的，他是专心跟踪主在这几十年当中显出他信心的榜样，所以才能够这些人。才能够服在他的带领之下，推举他做族长，而且在关键的时刻，他能够站出来，所以这个，这个仔细把他的一生去想一下，真的是，他专心跟踪主，神也知道，所以神就 honor 他， 把它摆放在一个很关键的位置上，在关键的时刻，神把它这个摆在那里啊，使用它作为全以色列人的榜样啊，所以跟约书亚是一个很好的配合哈，很好的搭档的关系哈。
大家都分享的太好，基本上把我们所讨论的点都分享到了。那我们也是重点围绕第八、第九、第14节提到这个迦勒他专心跟从主。那童姊妹也是鼓励我们大家，我们这个专心跟随是每一天每时每刻都需要来跟随。不是只是短短的跟随一段时间，而是每天每时每刻，我们要让神的话真的是活在我们的心里面，然后我们也讨论到，《生命记》33章25节，我们的日子如何，你的日子如何，你的力量也必如何，所以我们每天好好的过日子，我们就会有强壮的力量。就像迦勒他这样等待了45年，时刻准备着要去得这个地，所以他的力量到后面也是，跟45年前一样，那我们知道摩西他是120岁过世，约书亚活到110岁，在第13章的时候，13章1节的时候，当上帝跟约书亚说你年纪老迈了，那约书亚是跟迦勒。同一辈分的同一时代的，所以照道理说，约书亚也是到一个高龄的这样的一个年纪，但他却要去带领以色列人去攻打有这个亚拿族这个巨人所居住的这样一个非常难打的一个城当时以至于吓退了10个这个恶探子，这样一个他要以这样的高龄去攻打。所以也是看见他的信心，看见神所赐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力量，所以也是鼓励我们每一天，我们都要来专心的来跟随神，那我们的力量也是越来越强壮，不致衰退。
谢谢小平跟其他组的分享迦勒实在是我们值得学的榜样，有信心，有谦卑的心，有专一的心，他的身心灵一起成长。我们小组里面，李长华跟月华姐是我们很好的榜样，90岁以上了，中气足啊，天天游泳啊，还散步啊，哇！我看他活到100岁，至少，搞不好120岁啊！感谢神，我们有这么好的榜样，我们实在有福哦。那在这个平台，我常常讲，这么多爱主的弟兄姐妹在一起，每天都受到激励。从弟兄姐妹的见证分享里面，我们在学到神的爱是永远不会离弃我们的。
好，感谢主哈，我们又到了背经复习的时间了哈。我们继续背约书亚记1章8节啊。好，请大家开麦哈，我相信很多的弟兄姐妹已经能够背下来了啊。那你还是可以再复习一遍啊，然后我们再背哈。我们先来复习一遍啊，约书亚
约
记
书
一
亚
章
记
八
三八
节，
节，
律法书
一
开
章八节，这律法书
你的口不要昼夜思想，
要昼夜
是
思想，
你手遵
行
的
手
书上所写的一切
话，
一切话，
对你的道路
就
是
可以
的，
就可以安心的就顺利完成
两
顺章
约
书亚记一章八节。
好，感谢主哈，谁来给我们背一下啊？谁来试试看？哦，
那我
雪
来
英，
背好了。
哦，好，雪燕先来，
约书亚记1章8节，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记1章8节。
哇，太棒了，感谢主啊，100分哈！九燕她好像背经是用动作背的啊，
我比
什么
较
时
容易
候？
记。
哎，什么时候教教大家哈，怎么用动作的方式哈，肢体这个很好啊，这个你看他一个字一个字哈，都有相应的动作哈，这个我想帮助我们 一字不差的哈，把它背下来，非常好，感谢主哈，太棒了
背
啊！
下来。
刚才那个雪英姊妹也举手，你要背吗？她是今天我
好，我
们
背，
新朋友
我
啊，
背。
她能够背下来啊。好，请讲。
约书亚书1章8节，这个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
我
上
思
所
想。
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会亨通，凡事顺利。约书亚书1章8节。
好，谢谢，感谢主哈呀！所以雪莹姊妹已经跟我们一段时间了哈，虽然今天是第一次来哈，你有听这个录音吗？
我都听，天天都听。
哦，感谢主啊，
我
怪
就
不
是
得。
没有上视频，我听，天天都听。
好的，欢迎你以后也跟我们一起哈上视频来学习哈，感谢主。好，结束的时候请梅传道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
我们天上的父，那感谢你再次带领我们这个平台的弟兄姐妹来到你的面前读你的话，要感谢你，是因为你的教训，让我们心里昼夜思想你的话的时候，
阿门。
我们的灵和与你的圣灵就会相通。
是
主
的。
啊，求你的话引导我们今天的路。主也求你的灵在我们的心中带领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口中的言语、心中的意念都蒙你悦纳，也归荣耀给你。祷告奉主名求，Amen。
阿
阿门。
门。